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今天呢，我们又在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一起跟着许医师，我们来学习身体的健康保健。那希望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身体上面有不舒服的地方，又或者呢，在一些健康知识的上面有困扰的话，欢迎您呢可以发短信来告诉我们您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些小困难。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在每个星期四的专题讲座当中呢，和您一起来回应的。
是的，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啊。
是，我们呢如果说做运动的话呢，在做运动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热身的动作。
是，
那我们在听专题讲座之前呢，也有一个热身的保健，好不好？
好啊，因为最近呢，我们一直介绍这个按摩。
是，按摩出健康是我们希望呢听众朋友真的能够在当中学到的一个小知识，小保健的方法。那之前呢，我们就讲到了头部的按摩了，耳部的按摩了，还有呢前胸啊、腋窝以及后背的按摩。那今天呢，我们来讲讲肚脐，好不好？
这个肚脐重要啊。小的时候呢，妈妈常常告诉我说，哎，你睡觉就要盖被子，要盖着你的肚子。
是，其实那个被子有肚脐那么大就好了。
就是保暖的，其实是。
对，那么肚脐呢是一个我们需要在当中来保暖的地方。还有呢，可以透过按摩呢帮助我们在这个方面来保健。比如说吧，轻柔就是其中的一个按摩的动作。我们可以呢在饭后啊，在饭后，当然这个最好是饭后一段时间了，进行腹部的按摩，然后将手呢手心的地方放在肚脐上面，采用的是逆时针还有顺时针交替的方法，轻揉我们的肚脐以及肚脐的周围，来帮助消化。
那第二个呢就是热敷。那你可以用大概40度左右的热水袋，不能太烫啊，40度左右，
就是好像比我们的体温稍微高一点点。
对了，这个热水袋呢轻轻地敷在你的肚脐上面，几分钟之后呢就把它拿下来，每天坚持1到2次啊。这个肚脐呢其实是最怕着凉的，所以平时呢要注意保暖。
是，刚才呢罗文辉就说了，妈妈小的时候就常常说啊，要盖被子保证我们这个肚脐的地方不着凉。如果说呢常常这个地方保健不好的话呢，就可能出现比如说拉肚子的情况，肠胃的问题。那这个说到肠胃的问题啊，今天呢许医师就会在专题讲座当中呢和我们讲一讲关于肠道，关于肠胃这一方面的健康知识。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飞行号医馆又开诊了。许医师您好。
大家好。
听众朋友，我们呢在这里收到很多您的发来的短信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期待了很久，说为什么一直还没有回应到我的内容呢？排了很久的队，因为我们需要归类。在这边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呢有关肠的问题啊，特别是呢听众朋友们呢比如说4240的听众朋友，他就发来说他是慢性肠炎，甚至到一个地步呢睡不着觉 2014的听众朋友说到自己肠胃不舒服，爱睡觉，这两个症状相反啊。那2014的听众朋友说自己有肠炎的健康问题，希望呢咨询许医师，看看有什么样的建议能够帮助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年纪比较大了，77岁了，6389的听众朋友从杭州发来短信说呢，他得了缺血性的肠病糜烂初发。那么继续吃姜对于健康炎症有没有什么影响呢？那么我们集中这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现在呢就来谈一谈有关肠炎的问题。
其实肠炎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胃其实都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
是。
那当然食物经过胃了以后就会下到肠嘛。肠炎跟胃炎呢，有时候它的形成机制有一点接近，就是说它一样是会受到食物影响，受到药物影响。那我们之前讲那个胃呢，我们就漏了一点，就是说胃炎跟肠炎呢有可能是它的那个脊椎有问题。它可能有脊椎有问题，比如说它的脊椎如果说有一点点移位，或者说有一点点压迫性的情况，那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一个神经线，就是说我们身体的那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可能会产生影响。那就会影响它的消化功能，因为有的人他食物没问题啊，但是他一样也会出现肠胃问题，那这个有可能是他的那个后面的脊椎出问题。那这个跟坐姿啊，跟那个动作的姿势啊，或者他的工作的性质啊，有时候会有关。因为有的人他的工作是会比较经常要坐在那里，或者经常要保持一个弯腰姿势，
是，
那可能会刺激肠胃，使肠胃的功能失调。那这个是工作引起的，或者说他的姿势引起，那这个也要去检讨一下。比如说你长期的肠炎，那可能要检讨一下你的姿势，你是经常坐呢，还是经常要做某一个动作呢？那会引起前面的肠胃问题。
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一点。通常呢我们会觉得肠胃不舒服一定呢，就好像您在之前讲到的说，这个病从口入，一定是吃的不好了，
对，
睡的不好了，消化不好了。但是现在按您这么说呢，就不单只是说认识饮食了，而且呢是要认识我们的生活习惯。
对，生活习惯，那你的工作的姿势会不会对前面的肠胃都产生影响。
所以说就是如果是坐姿不好，或者说长期呢保持一个姿势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呢我们脊椎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状态。
对，有压力的情况下，它前面的肠
就压迫到了肠胃了，
神经线，对，它的神经线就受到牵制。那使它没办法好好的消化。
所以如果说呢我们检讨过自己的饮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时候，或者跟足了徐医师的要求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就真的要看一看我们的姿势如何了。
对，检讨你的工作，检讨你的
环境。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点呢，因为有的人是属于一种职业病嘛，比如说有的人是开车的，那可能他
长期坐在那里，
一吃饱饭就坐在那里，就是开车，那这个也很容易引起肠胃问题，消化不良。对，
是。会不会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就是种田的，他常常会弯腰插秧啊，
插秧干活，
种菜啊，
那也会影响他的那肠胃老是不舒服了，
也是会影响肠胃不舒服。
对对对，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又在这里提一提。
好的，那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也是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太过留意或者疏忽的。
对对，那这个问题如果说没有，你的姿势什么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你是根本就不要干活那可能就是你的饮食有问题了。那再一个就是说有的人是属于那个少运动，
少运动，
对，少运动，老是坐，老是不要运动，
或者说我们不能动啊，坐轮椅，或者
说
在床上的
他本身也不能动，
是，
那这个也会使他的肠胃的蠕动出现问题。那肠胃是要消化，那消化它一定要把食物往下推嘛。那胃要推到肠，肠要推到下面来排出去。那如果说你老是不动，或者你动不了，那情况下你也肠胃也容易那个食物老是停留在那个位置。那久了以后，它可能异常的发酵，或者说它久了以后它那个产生毒素，那可能也会使你的肠胃受损。 这个也要考虑。
那么如果是属于这一类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怎么样去留意呢？
可能要让他多一点转身呢、啊，
就是被动式的运动。
比如说对他老是坐，那可能要有时候叫他站，或者有时候叫他躺。
嗯，
啊，或者老是躺的人，可能要叫他转身，就是说把他翻身。
就是最好，如果是家里面能够有家人的帮忙，
对，
就最好了。帮忙翻翻身，或者甚至于呢，把你周起来坐一坐啊。
那或者说把他的上半身稍微垫高一点，给他的下身低过上身。
嗯，
那有一点点斜度的话，他也容易消化。
就是可能在后背的地方垫两三个枕头。
垫高些，但垫高一点点，那就不要说睡得很平，嗯、睡得很平，那肠也蠕动也会差一点。
您的意思是说，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把身体垫高一 点？
那睡觉可能就不需要了，睡觉可能会平一点。但是
白天
呢、啊，那就可能要身体有点斜斜的嘛。
嗯、有没有说，比如说，比较适合上午或者下午？
可能吃饱饭也要有一点点这样的姿势，
就是三餐之后，
对对对，上半身高一点，下半身低一点，
嗯，
那有一点点斜坡的状态，那食物会从上往下走嘛，
是，
对，
这个肠子就能够比较健康的蠕动了，
比较容易，比较轻松一点，把食物往下推。
如果是平躺的话，
平躺那
就
不行嘛，平躺它食物本身就推不动嘛。
嗯，明白。
那这个也是问题，因为经常可以站着、可以坐着的呢，它食物本身会向下走嘛。
所以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们即便说这个腿部不方便啊，那么吃完饭之后或者下午的时候呢，睡醒觉做运动，所谓的做运动呢，就是家人把他呢绑在一个架子上面。啊，好像是站着，其实是可能是被动式的架在那里。那么这个除了说呢，能够练腿部的肌肉以外呢，其实对于肠子的蠕动也是非常好的。
对，也有一点好处，因为你那个位置不同嘛，你始终你胃的东西要下到肠容易的多了。
是的，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建议听众朋友尽量能够多活动、多运动啊，
对对对，
哪怕是被动的，也要呢多做一做。
对，可以活动。
好，那有的听众朋友在这边发来短信就提到了，也是有关肠子的问题，比如说8626的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呢一直都是大便糜烂的。那么0703的听众朋友呢，来自江西，他说我很多年了大便溏稀，是不是有湿气呢？还有呢，8573的听众朋友就说到自己呢，常常会因为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受凉拉肚子，但是这个拉肚子呢持续了很多年，那么到现在呢，一天还是要有5-6次的情况。如果吃了水果呢，就更严重。他写的比较详细，把他的饮食讲了讲。他说，所以一直呢都是大便比较溏稀，喝了姜水呢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因为是剖腹产，腰部呢打麻药的这个腰椎呢经常的会疼痛。啊，特别是弯腰扫地的时候就疼得更厉害了。以前呢吃鸡、牛、羊、面食、大蒜，喝红茶、绿茶，现在基本上不吃面食了，改吃红薯、土豆、米饭、南瓜、猪肉、鸡蛋、青菜、萝卜、白菜、胡萝卜。水果呢有苹果、香蕉，那么还有呢就是也不吃辣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呢有改善，但是改善的情况不太多，所以他还是继续来问一问许医师。好了，那我们一并把这几位听众朋友他们有关这个大便溏稀的情况来讲一讲吧。
那其实大便溏稀呢，还在中医来说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溏稀本身也是溏稀的，但可能是比较黏啊，比较臭啊，那这些可能是异常发酵，就是说身体有点湿热，
这个也是跟肠胃有关系。
对对对，可能有点湿热。那虽然说大便都是稀烂的，但是它比较黏，可以看到它是过度发酵，就是说那些大便都臭，
所以出现恶臭的大便。
对对对，比较臭，比较黏。那这些都是比较湿热，就是说你的食物有点湿热的情况。那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大便溏稀，就好像那个青菜稀饭没有消化出来，那都是有一点点就是腥味，那没有什么臭味，好像是不消化的东西，就是说在肠胃里面没有经过消化，就好像过了夜以后的稀饭一样，就是变溏稀了。那总是说是脾虚比较寒凉，
脾虚寒凉
比较寒凉。 那如果说后面的脾虚寒，那那人当然要去健脾了。
嗯，
对，那其实健脾中医有很多药方是可以健脾的，比如说什么茯苓啊、白术啊、党参啊，这些有一些其实健脾在中医来说就很容易做到。
嗯，
扁豆啊，吃小豆啊，
嗯，
这些都是有一些健脾的食物可以吃的。
嗯，
那好像是淮山啊，这干淮山啊，这都是有健脾的作用。
所以这种是针对呢大便溏稀当中呢不臭，但是呢
不臭
是腥的那种，
对，腥的比较好像说食物放久了稀烂的那种，
嗯，
那种情况，
嗯，
那就脾稀嘛，那个很容易做到啦。
是，
那湿热其实也不难做到，就是你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就是说你不要吃那么多蛋白质的东西，不要吃那么多加工的食物，不要吃那么多热气的食物，那也是比较容易做到。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大便溏稀很臭，这个是属于比较上火性的湿热，
对对，比较湿热，它可能过度发酵了嘛。那么
这一种就少吃蛋白质，刚才您
讲到，对，那个少吃蛋白质，少吃煎炸的东西，热气的东西，
啊，少吃上火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也不要怎么去喝汤，那可能要喝开水好一点。
嗯
嗯，然后多吃一点那个粗粮，多吃一点粗粮，因为粗粮本身就可以使大便比较干一点。比如说番薯啊、芋头啊、马铃薯啊、玉米啊，这些粗粮都会比较使大便比较容易收水分。
嗯，是，所以这个拉肚子也是要分两种情况来看的。
对，嗯，
一种呢就是要看一看它的味道是不是属于臭的，如果是臭的话呢，
嗯，
就属于比较上火性的湿热，
嗯，
少吃蛋白质，少吃上火类的食物，少喝汤，
嗯，
但是呢多吃粗粮就可以改善，
嗯，
有帮助了，
嗯嗯，
那么如果属于比较腥但是又不臭的这样的溏稀的话呢，就属于是不消化，属于脾虚的情况，
嗯，叫健脾。
对，健脾呢就有一些的食物或者说药物可以帮助您，茯苓、
嗯、
白术、党参、扁豆、赤小豆、淮山，这些都是可以在药房买到的。
对，这是健脾的。
对，那么这些呢，我们是好像中药一样把它煎呢，还是说放在食物当中把它来煮呢？
如果说你可以去看中医，那当然你去看中医，他帮你开一些健脾药方，那你去煮。
嗯，
那平时你在食物里面其实加进去也不妨，比如说你在煮稀饭的时候、煮干饭的时候，你把
放点淮山，
可以把这些加到食物里面一起吃也可以。
啊，是这些一起吃还是其中一样就可以了？
可能这些都要
放一点，
都要放一点，对对对，你吃一两样作用可能会不怎么大。
嗯，那我们要再次重复一下，看看听众朋友是不是能把它记下来啊。那这些适合健脾的食物呢，药物呢，有茯苓、白术、党参、扁豆、赤小豆、生淮山，
还有刺史。
还有刺史。
嗯
嗯，
那这些里面呢，除了茯苓不能吃的，白术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吃。
白术、党参、扁豆都是可以咬的，
对对，都可以咬的，都可以当做刺的。那你除了茯苓不能吃嘛？
嗯，
嗯，那其他都可以吃。
是，那么您一定呢记住到药房去抓这些东西啊。赤小豆不是小豆也不是红豆，您记好了，它是比较长的一种，特别是祛湿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您可以呢在药房呢就找到这一些的药材了。
那你记得不要多了，因为这个是加一点点，然后你就当食物来吃，那这个过程要慢一点，不是说我吃了几次以后就肠胃好了，那这个健脾可能要一段时间。
嗯，大概吃多久为一个疗程呢？
这看你自己的进步了。比如说你不能说多久，
慢慢来，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
嘛，别着急，
你加一点点，慢慢吃，身体慢慢改善。你不能说吃了几次把它好了。
好，了解了解。那么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呢，我们现在来谈一个反情况了。8895的听众朋友就说到呢，自己经常便秘。啊，那1905的听众朋友也说呢，希望询问许医师呢有关便秘的一些问题啊，到底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4413的听众朋友更说了，他说我呢42岁女性，长期便秘，经常呢5-6天才大便一次。中医说我呢是因为血虚造成的，吃着中药呢有改善，但是一停了药呢就回去老样子了。饮食呢大概是这样的，吃猪肉、白菜、蘑菇、萝卜、 西红柿，鸡蛋为多，特别是呢以面食为主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现在的情况，我们许医师看看怎么样能够改善。
那其实这个是跟糖系是相反的，因为
对这个便秘
便秘那前面那个什么8895的那个他的儿子是
儿子九岁，
对对，
经常便秘。哦，是不是问自己的情况啊？
对，儿子九岁，那说明说他的饮食肯定有问题嘛？小孩子，
哇，他这个还很严重，仔细看一下，九岁的小孩，然后呢，十几天才便秘一次，才十几天才大便一次，并且出血。他用呢蜂蜜、香蕉吃好多，但是没什么效果。
对啊，那这个去检讨一下，因为他没有再详细提供他的儿子的情况，比如他儿子肥不肥、瘦不瘦，而且他儿子吃什么食物，这都没有提供。
是，但是这个十几天一次明显是非常
不正
常的。
明显是
不正
常。那因为我们现在只可以大概估计一下，因为小儿子比如说他比较不喜欢吃。比较不喜欢吃那个正餐，可能要吃零食或者吃
不爱喝水，
也不爱
喝
水。
嗯，
那现在的孩子可能也不喜欢运动，那可能也比较懒惰。那这些都有可能使他那肠的蠕动有问题。那如果说他也不喜欢喝水，也不喜欢吃水果，也不喜欢吃蔬菜，那喜欢吃干粮或者说吃一些肉类蛋白质的东西，那这些都容易引起便秘。那这个去检讨一下，那他如果能详细提供一下会比较有好处。
嗯，是。所以如果说我们统一来看一看大家这个便秘的情况的时候，通常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便秘呢？多长时间大便一次为之定义便秘呢？
那其实我们的食物经过胃，经过小肠去到大肠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肠它只不过是把那些水分把它收吸，就是说吸收水分，然后就使大便没有那么溏稀，然后就成型，然后就可以排出去。但是如果这个工作它过火了，或者说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做，那可能那些粪便在肠里面停留太久，那停留太久会引起水分的干，因为它本身大肠会吸水嘛。那停留太久不上厕所，那大便就慢慢就浓缩了，就干了，那也更加容易引起便秘。那有的人就是说经常坐没有什么活动，那时间太久了，那个肠也不蠕动，那个便意也就没有了，没有以后它就恶化，就是说它以后都没有什么便意。那它也会容易产生那个叫做慢性的顽固性的便秘。而且便秘要考虑一个问题，有的人是因为长期不大便，那把那个大肠把它撑大了，就是说把那个肠的壁慢慢扩张得很大很大很大，那个变成一种寄肠的情况下，就是肠很宽很大，那大便到那个地方就会保存很多，因为它位置很多嘛，那就不断在那里堆积。那因为肠比较宽大，那更难收缩了，那就更加难大便。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她也是长期便秘，可能十天呢、都没有一次大便，那结果后来就成了寄肠了。就是肠变成，你看那个影像出来，照那个影像就那个肠非常宽大，那
就是跟他的体型是完全
对，那可以那个肠大到可以装好多大便，那糟糕了，那就没办法大便。
那么这种情况
这个情况可能最后可能要去手术了，因为他肠子就变得太宽大了，那他可能要把它手术了。
嗯，
那还没有产生这个情况呢，就是没有产生这么恶化的情况的人呢，就要去检讨一下他是不是经常坐啊，经常站啊，就经常不动的情况下，那也容易引起便秘。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来分析。听您这么讲呢，不管是大便溏稀还是便秘呢，其实可能我们要从每一个人他不同的饮食情况，他的生活情况来分析一下，对吧？
对对对，他的生活习惯。那也要去检讨一下，他当然要检讨他的饮食了。他吃的食物，比如说他有的人比较重于吃面食嘛，那面食本身也是比较容易干的， 对，比较容易，
所以不要再吃这个面粉类的食物了。
对，不要吃面粉，对，那要吃多吃一点米饭跟粗粮。那粗粮比较容易引起排便，因为粗粮的那个量比较大嘛，那个纤维也比较多，那水分也比较多，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排便。
嗯，
那比如说要经常吃那个，我们都会鼓励人家多吃一点红薯啊，那个马铃薯啊，红萝卜啊，那个白萝卜啊，那这些比较多纤维，
嗯，
比较会增加粪便的那个体积，那也比较容易引起大便。
是，好，那我们希望呢，听众朋友听过了之后呢，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再有疑问呢，欢迎您继续透过手机短信和我们来联络。谢谢您的收听。
我要便便啦！
放个屁噗噗，放个屁噗噗，屁屁是屁，屁屁是屁，出来没？还没？出来没？还没？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哇哇出来了，真棒！
我是罗安辉，我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无限飞行号本来也是个很普通的节目，但是罗安辉出现在无限飞行号里面，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罗安辉，而无限飞行号也会变成一个很独特很精彩的无限飞行号。哎，你不相信，你自己听听罗安辉为你主持的无限飞行号。
Yeah! 听众朋友，请您留意晚上六点开始广播的良友电台 iRadio 爱广播频道，从5月27号开始将调整频率为短波31公尺，92.75千赫，92.75千赫，请您记得5月27号开始。下午6点的爱广播频道将会使用新的频率92.75千赫。我是徐婷，在空中为您服务。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现在不是在吃饭，刚听那首便便歌是不是有点那个
其实真的是很健康的一个生理现象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其实许医师在今天讲到这个肠道的问题呢，希望也能够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了您在短信当中的这些问题啊。那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方面您有疑问的，欢迎您呢可以继续发短信给我们1322-996602，1322-996602，请您在短信前面呢注明无限这两个字，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呢节目组可以收到。
是的，好，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